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经过环境的陶冶就发挥出来。
教育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人的天性，经过陶冶就会发育出来。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满足，一种协调的快感。
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满足，一种满足协调的快感。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说，爱是脑袋里面的神经细胞发出来的一种指令，叫这个内分泌能够产生一种现象。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是脑袋里面的一种指粒能够发出一种内分泌，然后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在热爱当中的男女告诉我们说，爱就是我的情人，有了他就有爱，没有他没有爱。
在恋爱当中的男女就告诉我们，爱就是他的情人，有他然后才有爱，没他就没爱了。
在监狱当中的囚犯说，爱都是骗人的，根本没有，这世界上哪有爱，只有仇恨。
但是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就告诉我们，爱这个只是骗人的，根本没爱，只有仇恨。
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呢？
我们从小就经验父母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老师的爱、夫妻的爱、儿女的爱。
我们从小就经验父母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夫妻的爱、儿女的爱。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给爱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我们虽然一直生活在爱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没办法给爱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但是因为我们所体认的爱都是一种片面的爱、浮浅的爱，会随着时间改变的爱，是容易失去的爱。
但是因为我们所体验的只是一种片面的爱，是一种肤浅的爱，是随着时间会失去改变的爱。
只有一种爱是例外，
只有一种爱是例外的，
那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爱，
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爱。
我不相信，你看当你拉到一张团体照片的时候，你最先看的是谁啊？
如果你不相信，当你拎到一张团体照片的时候，你最注意的首先看到是谁呢？
哦，那张照片里面的你如果照得好的时候，你说哎呀你看我真是好看。
如果照片里面你拍得很好，你说哎你看看我多好看。
如果照得不好，那是摄影师不会照啊。
如果拍得不好，你说是摄影师不好。
当我们在问什么是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问什么是爱的表现。
当我们问什么是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里问什么是爱的表现。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找不到永恒的爱，
因为在这个世界根本是找不到永恒的爱。
你不能说我的情人是爱，有一天他成了你的丈夫，成了你的妻子，就不再是爱了。
你不可以说你的情人是爱，有一天他成为你的丈夫，成为你的妻子，就不再是爱。
你也不能说父母是爱，因为有一天他也要撇下你而去。
你也不可以说父母是爱，因为有一天他又要撇下你而去。
我们既然这么需要爱，但是我们又找不到爱，结果我们就去找爱的代用品。
爱既然这么需要爱，但是我们又找不到爱，结果我们就去找爱的代用品。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剧有四位年轻人。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短剧有四位年轻人。
第一位他是追求学问。
第一位他追求学问。
学士、硕士、博士、超博士，什么都是，就是找不到事。
他有学士、硕士、博士、超博士，什么都是士，但是他就找不到。
有一天等你发现你最尊敬的导师他也要修改实验数据去发表文章的时候，你就晓得学问也是不是真实的。
有一天如果你发觉你的指导导师他会修改一些的数据要去发表的时候，你就知道学问并不是真实的。
第二个年轻人他去追求财富。
第二个年轻人他去追求财富。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爱钱的？请举手。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爱钱呢？请你举手。没有，我们个个都爱钱。
但你知道钱是不长眼睛的。
但是我们知道金钱有没有眼的。
为了钱可以动刀动枪动干戈的、
啊、有人可以为了钱动刀动枪动干戈。
你看这个钱是不是金子旁边就两个戈、啊
啊、因为这个钱就在金子旁边两个窝。
钱财不真正能够带给人满足，
钱财不能够真正带给人满足。
有人问富甲天下的洛克菲勒说，怎么样子才能够有满足呢？
有人问Rockefeller， 他已经是很有钱的人，你问他怎样才可以得到满足呢？
他说只要比现在所得到的再多一点就有满足了。
他说只要比现在所有的再多一点点就会满足了。
第三位我们看到他追求的是地位。
第三位年轻人我们看见他追求的是地位。
但是权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
啊、他又追求权力，但是权力是很危险的，你爬得越高就会跌得越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多少权倾一时的人物，等到他们过气之后再也没有人去谈论他们。
多少权衡一时的人物，等到他们过气就再没有人讲起他们。
第四位年轻人他追求的是健康。
第四位年轻人他追求的是健康。
学问财富地位都是身外之物，但是健康那是最实际的。
学问财富和地位这个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你说健康应该是最实际的。
可惜什么东西都是越赚越多，只有健康是越花越少、
但是可惜的，什么都是越赚越多，只有健康是越花越少。
没有人能够越活越年轻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越活越年轻。
这个例外就是我太太
只有一个例外，是牧师的太太。
因为所有的人的终点都是一样，
因为所有的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人生的列车可能有好多线，但是他们的终点站都是一样、
人生的列车或者是有很多很多节，但是它的终点站都是一样。
人追求找不到真正永恒的爱，只好去找爱的代用品。
人因为追求又找不到真正永恒的爱，他只可以找到爱的代用品。
那到底什么是爱呢？
那到底什么是爱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看一段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你看爱这个字就是一个心加上一个接受的受。
你看看爱这个字就是一个心加上一个接受的受。
换句话说，爱就是用心去感受。
换句话说，爱是要用心去感受。
爱不是理性的东西，你不能说我爱你三磅，你爱我五公尺。
爱不是理性的东西，你不可以说我爱你三磅，你爱我五公尺。
因为爱是用心去接受，用心去体验。
因为爱是要用心去接受，用心去体验。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所以你要用心去体验。
所以你要用心去体验。
你虽然不认识神，但是神仍然爱你。
虽然你不认识神，但是神仍然爱你。
你要经过这一种体验的过程，你才能够明白。
你要经过一些体验的过程，你才会明白。
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爱别人，只是爱他自己，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认识到神就是爱。
如果一个人他不可以爱别人，只是可以爱自己，就证明他未认识到神就是爱。
基督徒对人的这一种的爱是应当不讲条件的，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体验到神就是爱。
基督徒对人别人的爱是应该不讲条件的，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体验了神的爱。
有一位基督徒，他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都到老人院里面去做一些的事情。
有一位基督徒，他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去老人院做一些事。
他带着一个小包包，这个包包里面有两把指甲刀，一只大的一只小的，还有一叠的纸巾。
他带着一个小包包，里面有一把大的铰剪，有一把小的铰剪，还有一叠的纸巾。
他每次碰到这个老年人的时候，就问他们说：“老先生、老太太，你要不要我帮你剪脚指甲？”
他每一次碰到老人家，他就会问他们说：“老先生、老太太，你要不要我同你剪你的脚甲啊？”
在养老院，在这个老人院里的人都非常喜欢称他为可爱的天使。
在养老院里面，那些朋友都喜欢称他为可爱的天使。
这位 Angel 他怎么样子开始发现这个重要的服侍呢？
这位的天使他怎么会发现这个这么重要的服侍呢？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90岁的一位老先生。
有一次他遇到一位90岁的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走路看起来是一跛一跛的。
这位老先生走起路来跛下跛下。
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脚痛？”
他就问他说：“老先生，你的脚是不是痛啊？”
老先生说：“是的。”
老先生说：“是啊。”
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脚好不好？”
他说：“等我看看你的脚好不好。”
所以他就让他坐下来，把他的鞋子脱下来。
那他就让这位老先生坐下，除了他的鞋。
很显然，这位老先生因为怕他腰痛，许久已经没有脱掉鞋子。
但是这个老先生因为他腰痛，所以他已经很久都没除过鞋了。
不但是这个臭气难闻，而且他的袜子都粘在他的皮肤上了。
不单止臭气难闻，而且他对袜子都黏住他的皮肤。
当他把他的袜子小心地除下来的时候，发现到他脚的指甲已经长长到一种程度，弯到他的肉里面去。
当他除了他的袜子的时候，就发觉他的脚趾甲长到长到一个地步，就弯到入他的肉那里。
难怪他走起路来是一拐一拐的。
怪不得他走起路来就是跛下跛下。
所以他就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他的指甲剪好。
那这个 Angel 就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跟他修剪了他的脚甲。
当他做完的时候，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觉得怎样？”
然后做完了之后，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觉得怎样啊？”
这位老先生叫 Ben， 他就说：“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这样轻松过。”
这位老先生他说：“哎呀，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这么轻松。”
从那一天开始，每一个星期六 ，Angel 就自愿到老人院去替人剪脚指甲。
从那个日开始，这个 Angel 每一个星期六，他就自愿的去老人院那里替这些老人家剪脚甲。
耶稣来到人间，他并没有坐过钻石箱的王位。
耶稣来到人间，他没有坐过钻石箱的王位。
他也没有乘过金子包的马车。
他也都没有乘过金子包的马车。
他用30年的时间做一个穷木匠。
他用30年的时间做一个穷的木匠。
然后他用3年半的时间传上帝的道。
然后他用3年半的时间传上帝的道。
其中许多的日子是在劳苦当中度过。
其中有很多的日子是在劳苦当中而度过。
但是他从来也不放弃一个去让人得好处的机会。
但是他从来没放弃一个会让人得好处的机会。
他不顾自己得麻风的危险去帮助那些患麻风病的人。
他不顾自己会有得麻风病的危险去帮助那些有麻风病的人。
他甚至到坟墓当中去寻找那一些被巫鬼附着的人。
他又去坟茔当中去找那些被巫鬼附着的人。
有一次他跪在他的门徒的前面洗他们的脚。
有一次他跪在他门徒的前面为他们洗脚。
用他那一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来洗门徒的脚。
用他那一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来到去洗他门徒的脚。
这个就是上帝的爱。
这个就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不讲条件的。
上帝的爱是不讲条件的。
我们怎么样去体验这样的爱呢？
我们怎么样去体验这样的爱呢？
下面他继续地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圣经继续咁话，神差佢嘅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人追求世上的爱，但是得不到真正的爱，这是人痛苦的根源。
人追求世上的爱，但是得不到真正的爱，这个是他痛苦的根源。
因为人自己心里面只有自己，没有神。
因为人自己心里面只有自己，没有神。
20世纪的初期，人文主义曾经点亮了人心中的亮光。
在20世纪的初期，人文主义曾经点亮了人心中的亮光。
那时候人觉得乌托邦就要来到，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那时人以为乌托邦马上就要来到，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但没想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发生了世界大战，有 1000万人死亡。
但系冇谂到二十世纪嘅第一个十年就发生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000万人死亡。
20年代发生大饥荒，苏联有超过500万人死亡。
在20年代发生大饥荒，苏联有超过500万人死亡。
30年代发生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在美国有1200万人失业。
在30年代，美国世界都有经济的大萧条，连美国都有1200万人失业。
40年代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超过6000万人死亡。
在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有超过6000万人死亡。
50年代发生韩战，中国土地改革，几百万人死亡。
50年代发生韩战，中国土地改革亦都有几百万人死亡。
60年代发生越战，又发生古巴事件，整个世界笼罩在核子武器的阴影下。
60年代有越战，有古巴的事件，整个世代都笼罩在阴影之下。
70年代发生能源危机，大家开始体验到资源的有限性。
在70年代发生能源的危机，我们开始体验得到能源的有限。
80年代发生世界性的自由贸易战争，竞争。苏联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不得不解体。
在80年代发生自由贸易的竞争，苏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解体。
今天我们活在90年代。
今天我们活在90年代。
人开始发现到人类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
人开始体会得到人类的问题其实是人性的问题。
所以有所谓的宗教大复兴在各地发生。
所以有所谓宗教大复兴在各地发生。
人真正的问题是人以自己为中心，没有神。
人真正的问题是人以自己为中心，没有神。
圣经称这一种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态度叫做罪。
圣经称一种心中无神、目中无人这样的态度称为罪。
我们人离神好远好远。
我们人离开神好远好远。
要一个人信神变得好难好难。
叫一个人去信神变得非常之难。
你必须要越过无神主义、人文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泛神论这么多的障碍。
你必须要越过人文主义、共产主义、进化论好多好多的障碍。
简直是不可能。
简直是不可能。
真的，人要寻找神确实是很难的事。
真的，人要寻找神确实是很艰难的事。
因为宇宙这么大，到哪里去找他呢？
宇宙这么大，去哪里去找神呢？
事实上，人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神。
事实上，人也不可能凭自己找到真正的神。
因为神是至高圣洁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怎么能够与他接近呢？
因为神是至高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我们怎么可以跟他接近呢？
但是神就是爱。
但是神就是爱。
我们找不到他，所以他要来找我们。
我们找不到他，所以他要来找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
这个就是为什么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要来到这个人间。
他为我们的罪成了祭物，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为着我们的罪成为祭物，被钉在十字架。
要我们相信他，就能借着他能够与神和好。
他要我们相信他，藉着他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真正的爱里面包含了两样东西。
真正的爱里面包含了两样的东
西。第一就是牺牲。
第一就是牺牲。
第二就是怜悯。
第二就是怜悯。
什么是牺牲？
什么是牺牲呢？
牺牲就是放下自己的好处，为了成全对方的好处。
牺牲就是放下自己的好处，为了成全对方的好处。
其实牺牲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乃是向神献上祭物。
其实牺牲这个字的意义原来就是说向神献上祭物。
然而这个牺牲的祭物不能是其他的东西，而应当是自己。
而这个牺牲的祭物不可以是其他的东西，而是自己。
以自己为祭物，这才是真正的牺牲。
以自己为祭物，这个是真正的牺牲。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什么是怜悯呢？
咁怜悯又系乜嘢？
怜悯就是进入对方的感觉中，与对方一同的受苦。
怜悯就系进入对方嘅感觉当中，与对方一同受苦。
所以如果神是真正的爱，他一定要进入我们人的感觉中来体验我们人的痛苦。
所以如果神真系爱嘅话，佢一定要进入人嘅当中嚟到真正嘅体验人嘅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要来到世界上。
呢个亦都系点解耶稣基督必须要嚟到世间。
他所表现的牺牲跟怜悯，这就是神对人爱的启示。
佢所表现嘅牺牲同埋怜悯，呢个就系神对人爱嘅启示。
神对我们有双重的爱，
神对我们有双重的爱，
不但是一种创造的爱，也是一种拯救的爱。
不单是一种创造的爱，也是一种拯救的爱。
今天是感恩节，
今天是感恩节。
你知道感恩节是怎么来的？
请问各位知不知道感恩节是怎样来的呢？
在1620年，有一艘三维的帆船从英国的 Plymouth 开到美洲的新大陆。
在1620年，有一艘三维的船由英国开到美洲新大陆。
这船上102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在船上102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为了寻求宗教的自由来到美国这一个新大陆。
他们为了寻求宗教的自由就来到美国这个新大陆。
但是在这里开始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在他们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生病死了。
但是在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他们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病死了。
但凭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坚忍的毅力，终于度过了第一年的冬天。
但是凭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坚忍的毅力，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在第二年他们的秋收之后，他们就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请了当地的这些印第安人一同来庆祝。
在那个第二年的秋收之后，他们举办了一次很大的宴会，还请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来到庆祝。
那么这个就成为感恩节的一个传统，
这个就成为今天感恩节的一个传统。
所以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家人都要团聚在一起向神献上感恩。
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向神献上感恩。
什么是恩呢？
那么恩又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恩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这个恩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上面这是一个因，原因的因，因果的因。
上面一个恩是原因的因，因果的因。
下面这个是心，良心的心。
下面是一个心字，良心的心。
所以恩呢，就是因果良心。
所以恩就是因果良心。
换句话说，恩就是一个人用他的良心去接受一件事的起因，叫做恩。
换句话说，恩就是一个人他用他的良心去接受一件事的起因。
譬如说，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蛮有恩情。
好像说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满有恩情。
小的时候担心我们吃不好睡不饱。
我们小的时候担心我们吃得不好睡得不够。
大的时候又担心我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老婆。
我们大了又担心我们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伴侣。
我们去分析一下，这是因为有一个起因，那个起因就是父母对我们的爱。
我们分析一下，有一个起因，这个起因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
所以这个起因呢就是恩。
所以这个起因呢就是恩。
那么若有人不尽孝道不知反腐的话，那么他就是忘恩负义没有良心。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人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反报，他说那就是忘恩负义。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万物之因。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万物的因由。
因为他是所有一切的来源。
因为他是所有一切的来源。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你若把它推到最先的那一位，就是神。
所以如果你将所有的事推到最首先的一位，他就是神。
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恩这个字呢，就是因心就变成神的心了。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我们认识神，这个恩典这个恩字，恩心就是变成恩典，领受神的恩典。
那么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心。
因为他告诉我们神的心是什么呢？
神的心就是叫我们认识他的独生子，而能够借着他得到生命。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独生子，而且借他得着生命。
这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种的爱的心。
这个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种爱的心意。
有一位医生，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位医生，他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说有一次，当他在产房里面替一位妇人生产的时候，
他说到有一次他在产房里面看一位妇人接生。
那个时候他觉得很紧张。
这个医生觉得很紧张。
不是因为他没有接生过胎而不正的孩子。
不是因为他没有接生过胎而不正的孩子。
也不是怕说这个女婴孩她的脐带会被母亲的盘骨所夹住，
亦都唔系话怕呢个BB 嘅脐带会被佢妈妈嘅盘骨压住，
而是当她在那里找这个女婴孩的脚的时候，她突然明白，她找不到这个女孩子少了一只脚。
而系当佢发去揾呢一个小婴孩嘅脚嘅时候，发觉呢个女婴孩少咗一只脚。
只要三分钟，这一个还没有生出来的女婴孩就要因为氧气通不过脐带而死亡。
只要三分钟，一个刚生落嚟嘅女婴孩会因为氧气通唔过脐带而会死亡嘅。
这是一个生死的决定。
呢个系一个生死嘅决定。
如果这一个残废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能够眼巴巴地看到其他的小孩子在那里跳跃奔跑。
咁呢个残废嘅 BB， 如果佢嚟到世上，佢只可以眼巴巴地睇住其他嘅小孩活泼奔跑。
但是他现在只要稍微的迟延一下，所有将来的痛苦都可以结束。
但系如果而家呢个医生稍微迟延一下，佢就以后所有嘅痛苦都会结束。
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难做的一个决定。
呢个系佢一生里边好难作嘅一个决定。
他就给护士要了一条手巾。
他就向护士要了一条手巾，
他把这个手巾遮住了这个孩子的下身，
他用一个手巾遮住了孩子的下身，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作了一个决定，
他要释放这一对母女，
他要释放这一对母女，
所以他就避过他父亲的眼神，
他就避过这个 BB 父亲的眼神，
做很困难把这个孩子拉出来的样子，
好似佢造成好似好困难将呢个 BB 拎出嚟。
但是这一种接生的通常成功率只有十分之一，所以将来就算是这孩子死了，没有人会责怪他的。
但系呢一种咁嘅接生率其实成功率只不过系十分之一，将来万一呢个细蚊仔死咗，其实都冇人会责怪佢嘅。
当他们看到这个孩子畸形的遗体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责怪他。
当他们看见这个 BB 的遗体的时候，也都不会说责怪。
但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的一只脚就从毛巾底下伸出来，蹬在他的手背上。
但是就在那时的时候，他这个小孩子的一只脚就伸出来，然后贴在他的手背上面。
那个小孩子那样小小的身体，那一只脚在那里抽动的时候，他突然体验到生命的坚强。
当他发觉这个很小的脚在那里抽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生命的坚强。
那一只小脚不但踢到他的手背，也踢到了他的良心。
这只小脚不单止踢到他的手背，也踢到他的良心。
他自己崩溃了，他就把这个小孩子用力地拖出来了。
他自己崩溃了，他就用力地将这个小孩子拉出来。
果然，所有不幸的预料到不幸的事情，通通发生了。
果然他所预料的不幸的事，通通都发生。
这位母亲为了这一个只有一个腿的孩子，跑遍了全国的医院，搞得憔悴不堪。
这个母亲为了一个她自己只有一只脚的女儿，跑遍各个的医院，结果搞到自己憔悴不堪。
Dr. Lumens 为了这件事情，自己觉得很深的责备。
咁呢个医生佢又为了这件事，自己又觉得有好深的责备。
17年以后的一个圣诞节的晚上，
在17年之后一个圣诞节的晚上，
这一家医院照着以往的惯例举办一次音乐的晚会。
咁嗰间医院就照住每一年嘅惯例，佢举办一次音乐晚会。
当卢医生他坐在前排，在欣赏这三位年轻的音乐家在那里表演的时候，
当呢位医生佢坐喺前边欣赏三位年轻嘅音乐家喺嗰度表演嘅时候，
他自己是非常喜欢听欣赏这个竖琴的声音。
他自己很喜欢听竖琴的声音。
那天晚上那一个竖琴手表演的真是让他着迷。
那一天晚上那个竖琴手表演得让他着迷。
不但是那优雅的琴声跟他的美丽的姿势让他心弦都被波动了。
不单止是他优美的音乐，而且他很优美地弹的姿势叫他心弦都被波动。
坐在那里顷刻之间，好像整个世界都变成圣洁了。
他坐在那里欣赏的时候，顷刻之间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圣洁。
在散会之后，有一位好像是熟识的妇人来对他说，
在散会之后，有一位好像似曾相识的一位妇人来跟他讲话。
这位妇人说，卢医生你知道吗，那一个弹竖琴的女孩子就是我那只有一条腿的女儿。
咁佢话医生，你知唔知道嗰位弹竖琴嘅女仔就系我只有一条腿嘅女啊？
她现在不但装了一只，而且她还可以游泳，还可以跳舞呢。
佢话佢而家唔单止装咗一只，而且佢仲可以游水，可以跳舞添。
她现在快要进大学了，我们真是为她快乐，我们非常的谢谢你。
哇，佢而家就嚟要入大学，我哋真系为佢开心，我哋要为佢多谢你。
当这位妇人还在说话的时候，那一个竖琴手就来到他们的旁边。
当这个妇人还在讲说话的时候，那个弹竖琴的女仔就来到他们旁边。
他母亲对他说，他说 Sweetheart， 这就是第一位把你交给我的人，是你的第一位医生。
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第一位将你交给我的人，是为你接生的医生。
Dr. Lumen 是非常的激动，把这个女孩子抱在他的胸怀里。
咁呢个医生佢非常之激动，将呢个女仔抱喺佢嘅胸怀里边。
他心里面好像又仿佛看见十七年前在那个产房里面那个良心的挣扎。
佢心中又好似仿佛睇见十七年前佢喺产房里边嗰种良心嘅挣扎。
他坐下来的时候久久不能够自禁。
佢坐落嚟久久都不能自禁。
他向神有这样的祷告。
佢就向神有咁样嘅祷告。
他说：我差一点。做了，
他说原来上帝的爱是不能够被人去玩弄的。
我感谢上帝，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他说我感谢上帝，实在是上帝的恩典。
让这一个不好的情况却变成一个最美丽的礼物。
他说让一个本来不好的情况却变为一个最美丽的礼物。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到上帝的爱，你的人生不会有完全的。
如果你还没体验到上帝的爱，你的人生不会是完全的。
恐怕你做的一些事情，你以为是对人对自己都有好处，而实实在在你却拦阻了上帝的爱在你的生活中间的表现。
恐怕你做了一些事，你以为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而是你实际拦阻了上帝对你爱的一些表现。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上帝的爱，恐怕你就变成了一个拒绝上帝恩典的人，你也没有办法向神感恩。
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爱，恐怕你都会变成一个拒绝神恩典的人，你都不知道怎样向神去感恩。
但如果你愿意虔诚地 来接受，用心来接受上帝的爱，那么你把耶稣基督接受到你心里去。
但是如果你愿意虔诚地来接受上帝的爱，将耶稣基督接受到你的心中，
同时你就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同时你就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唯有真心地向神打开你自己，你才能够体验到什么是真正永恒的爱。
唯有真心地敞开你自己的心，然后你才能够体验到什么是真正永恒的爱。
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做见证。
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做见证。
他们心中有上帝的爱。
他们心中有上帝的爱。
在这一个感恩节，我没有什么送给你，我送给你这样的一句话。
我在这个感恩节没什么可以送给大家，但是愿意将这句说话送给各位。
就是上帝爱你。
就是上帝爱你。
他希望你能够认识他。
他希望你可以认识他。
只要你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受到你心里。
只要你愿意将耶稣基督接受到你的心中。
你可以体验到上帝的爱。
你可以体验到上帝的爱。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
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爱。
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上帝的爱，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他，
藉着耶稣基督去认识他。
那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的祷告。
我邀请你跟着我一起来到祈祷。
当我讲一句的时候，你在心里面你也跟着我讲一句。
我在这里讲一句，你可以在心中跟着我也都讲。
从这一个真诚的简单的祷告，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你向神真诚的祷告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真实永恒不变的爱。
你是真实永恒不变的爱。
我愿意得到这样子的爱。
我愿意得到这样的爱。
所以我求 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
所以我求主耶稣入嚟我的心中，
让我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罪都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
让我所有一切凡是不讨神喜悦的罪都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把耶稣接受到我心里，
我要将耶稣接入我的心中，
求你听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